上个星期四啱啱过咗情人节。
我们上个星期四刚刚过完了情人节。
我唔知道喺在座当中有几多人知道情人节嗰个嘅历史背景啊？
我不知道在。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谁知道情人节的历史和背景？有知道的，请你举手。
似乎得三四位啦。
大概有三四个人知道。
OK。情人节佢嘅英文系就叫做 Saint Valentine's Day。呢个 Valentine 咧就系生活喺罗马凯撒Claudius 二世嘅时候。
这个 Valentine 他是生活在罗马凯撒这个Claudius 二世的时代，
嗰阵时系大约系主后嘅第三世纪。
那是主后的第三世纪。
Valentine 佢系一个年轻健康、好有前途嘅一个嘅人。
这个 Valentine 呢，他是很年轻、很健康，也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人。
佢家道丰富，亦都有份好嘅工，更加。他是有一个美好的美丽的未婚妻，
他家道丰富，也有很好的职业，他更加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未婚妻。
但是在主后269年罗马皇帝宣告基督徒是国家的叛徒。
但是在主后269年罗马皇帝他宣告基督徒是国家的叛徒。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假如他要不被控告的时候必须要公开承认凯撒是主。
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基督徒不想被控告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凯撒是主。
当时 Valentine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当时的 Valentine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当时基督徒觉得只有耶稣是主，其他的人不是主。
当时的基督徒也是认为只有耶稣是主，其他的人不是。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信念的缘故，不肯是宣告凯撒是主，他就被放在监牢等候判处死刑。
所以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凯撒是主，所以他就被下到监牢等待死刑。
传说就是他在监牢那段时就写很多的情书给他的未婚妻。
但是他在监牢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情书给他的未婚妻，
跟他是作生死的道别。
他向他做生死道别。
后来他就被处死。
后来他被处死。
到再过多一个世纪，当整个的罗马的那个的角度都变成基督教的时候，
在过了一个世纪以后，整个罗马它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
教会就纪念 Valentine 那个的对主那个忠贞，
教会就纪念这个 Valentine 他对主的忠贞，
就封他做 Saint Valentine，
所以他们就封他叫 Saint Valentine。
那这个的传统一直的变成我们今天的情人节，
这个传统就流传下来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情人节。
我们在这里我们纪念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特别的关系。
在这边我们的情人节呢是庆祝在我们生命中那些特别的关系，
包括我们的情侣，
包括我们的情侣
夫妇，
或
者是父母亲和子女的关系，
或者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亲爱的好朋友，
或者是我们周边亲爱的好朋友。
关系在我们生命是很重要，
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很重要。
我们同人有一个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可以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的幸福快乐。
如果我们和周边的人有很好的关系的话，就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幸福和快乐。
但是翻关系亦都可能带给我们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
反而言之就是当我们关系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最近 冇辦法禁止諗翻最近嗰個新聞，就係一個離咗婚嘅父親殺害咗，被控告啦，殺害佢十一歲嘅女兒。
我最近一直在思想着这样一个事件，就是一位离婚的父亲，他杀害了自己十一岁的女儿。
好难想象一个作父亲的怎可以杀死他的女儿呢？
我们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做父亲的，他怎么可以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这个是在当中当然带来很多的很大的痛苦，
这当然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所以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建立我们周边的人与他们的关系。
这也提醒我们要建立和周边的人的良好的关系，
因为坚固的关系不是发生在偶然，
因为坚固的关系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我们需要刻意的去栽培建立，
而是需要我们刻意的去栽培和建立。
在今天我们要探讨圣经有一些什么的指引给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同周边的人那个的亲密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是怎样的指引我们跟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最大的一个的原则，我希望大家今天离开这里可以记住的。
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希望大家在今天离开的时候能够记住的。
就是关系你不是能够是去管理或者控制的。
关系并不是你能够去管理和控制的。
关系是必须要一个好的关系，是必须有那个的 commitment， 有那个的委身承担和全然投入的。
关系是必须有这个委身承担和全然的投入。
在生命中有很多事你可以管理和控制，
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管理和控制。
你可以管理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事业，
你可以去管理你的时间、金钱和
事业。
事业
你可以管理控制你的那个的饮食 diet，
你也可以管理和控制你自己的饮食。
但是假如你想尝试去管理和控制关系的话，
但是如果你想尝试去控制和管理关系的话，
你只会越搞到越控制越搞到糟糕，
你只会是越想控制越搞得糟糕。
关系那个的建立是必须要委身，是要有那个 commitment。
关系的建立必须要有这个委身。
今天提醒大家有三样的委身。
今天我要提醒大家，这个委身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要在委身在不离不弃。
第一个方面，委身在不离不弃。
请大家打开去圣经的箴言书的第十八章。
请大家打开圣经箴言书的十八章。
箴言书十八章最后一节廿四节话：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他这样讲到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在这里提到有两种的友情，
在这里提到了有两种的友情。
一种是滥交的，是普遍的朋友。
一种就是滥交的，就是普遍的朋友。
这种的友情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友情，
这是一种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友情。
这种的友情是好像我们那些脸书的友情，你有多少个 friend， 你有多少个朋友。
这样的友情就像是脸书的友情，你有多少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有脸书 account 的，我想你起码都有二三百个朋友，是吧？
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有脸书的这个账户的话，你都会有两三百个朋友。
很容易你可以建立到七 800-900的朋友，
很容易你就可以获取有700-800个朋友，
但这些不是真正的朋友，
但是这些并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这些是一些普遍很表面的朋友，
这些是很普遍很表面的朋友，
但是在这里提到有另外一种的朋友，
但是在这里提到有另外一种朋友，
是比弟兄更亲密的，
是比弟兄更亲密的，
英文说他 stick closer， 就是说黏住比弟兄用什么都分不开的，
英文就说 stick closer， 就是无论用什么都分不开的这样一种关系，
无论水火这些的不离不弃的这些的友情是不会放弃的，
就是不论水火不离不弃的友情是永不放弃的。
有一次有一班的人去打猎，
有一次一班人去打猎，
他们就将这些人两个人一队两个人一队去打去打鹿，
他们就两个一队的去打猎，
两个人一队两个人一队，咁就傍晚嘅时候，大家聚集啦。
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聚集。
最后一队等咗好耐都未翻嚟。
最后一队呢，他们就等了很久没有回来。
最后已经差唔多天黑，就见到阿 Charlie 一个人呢，终于就翻到去聚集嘅地方。
最后呢，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个叫做 Charlie 的人。他回到了这个地方，
他背着一只他打了的回来的一只鹿，很重，背着
他背着一只鹿非常的重，
但是他的同伴 Harry 就不见了，
他的同伴这个叫 Harry 的他就不见了，
哎哇 Charlie 你真是担心死我们了， Harry 去了哪，
大家就问他说 Charlie 我们好担心你，那个 Harry 去了哪里呢？
哦 ，Harry 喺森林晕咗。
他说：“那个 Harry 在森林里面昏倒了。”
咩话？你摆低 Harry， 你自己一个人翻嚟？
他说：“你说什么？你居然把 Harry 留在那边，自己一个人回来
？”Charlie 话：“系啊，我都好难作决定啊。”
这个 Charlie 就说：“是的，我真的是很难做决定。”
但系我谂冇人会偷啊 Harry。
但是我在这边想说，没有人会偷走这个 Harry。
大家明唔明白嘅意思啊？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为冇人肯会偷走 Harry， 因为咧有人可能会偷走佢嗰只鹿。
因为是没有人会去偷走这个 Harry， 但是他们可能要偷走这头鹿。
我问大家，你会唔会愿意 Charlie 做你嘅手足朋友？
我要问一下大家，你是否愿意这个 Charlie 来当你的朋友呢？
在生命中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亲密关系的人，
例如你的配偶，
例如你的配偶，
例如你的子女，
例如你的子女，
例如你教会的弟兄姊妹，
例如你教会的弟兄姊妹，
这一班是你经常相处面对每个星期见到的人，
这些是你经常要相处要面对每个星期都会见到的人，
这班的人必须要知道在你的心目中，
这些人他们必须要知道在你的心目中
他们是最重要的，
他们是最重要的，
相对钱财或者身外物你是最重要的，
相对于钱财和身外物这些人是最重要的，
一个亲密的友情才可以这样建立在这里，
一个亲密的友情才可以这样的建立。
所以复活的主耶稣有一次问彼得在海边，
所以有一次复活的主在海边问彼得，
就是当时的时候他们的门徒他们打了150条鱼回来，
当时这些门徒打到了150条的鱼回来，
复活的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复活的主问彼得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
比这些更深，就说你153条鱼可以带来很大的财富，
比这些更深吗？就是因为150条鱼可以带来很大的财富，
我们需要一些不离不弃的朋友，
我们需要那些不离不弃的朋友，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有会犯错，
我们会犯错，
但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身边最亲爱的朋友他会放弃我吗？
其实当我犯错的时候，我身边最亲爱的朋友他们会放弃我吗？
有些人说为什么有人犯错我们都要不离弃他呢？
有些人就会问说，为什么这些人犯错我们也要不离弃他们呢？
的答案就是因为神都是这样不离不弃我们，
答案就是神也是这样的不离不弃。
在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亚，
在旧约里提到一个先知叫何西阿，
神吩咐他去爱去娶一个淫妇叫做歌蔑做他的妻子，
神吩咐他娶一位淫妇叫做歌蔑的为妻。
他说你这个关系就是会代表我神和以色列的关系，
这就代表了神和以色列的关系。
后来果然他的妻子歌蔑去犯奸淫离家出走，
后来歌蔑犯奸淫离家出走，
最后沦落到被卖在市场里面公开拍卖做妓女，
后来被市场公开拍卖做妓女。
但是神吩咐何西阿去将他赎回，
但是神吩咐何西阿将他赎回，
然后继续再建立一个的忠贞的关系，
然后继续建立一个忠贞的关系。
在这个故事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犯罪都伤神的心，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犯罪是伤神的心，
但是神仍然是这样对我们不离不弃，
但是神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
所以我们也都需要这样去珍重我们身边亲密的人，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来珍惜我们身边人，
尽管我们有时不认同他们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认同他们的行为，
但是我们委身永远不放弃他们，
其实我们愿意委身永远的不放弃他们，
这个才能够是有一个的亲密关系的建立，
这样才是一个亲密关系的建立。
第二，我们要委身在聆听上面，
第二我们愿意委身在聆听上面，
在同一章的箴言书第十八章十三节，
我们在同一本箴言书的十八章十三节，
他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耻，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雅各书第一章也都说提醒我们，
雅各书第一章也提醒我们，
你们要快快的听，但是慢慢的说，也慢慢的动怒，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假如我们有好的关系，一定要学好怎样的聆听。
如果我们要建立好的关系，我们要学会怎样聆听。
辅导专家说，大多数夫妇的关系失和，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互相聆听对方。
辅导专家发现，大多数的夫妻关系失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好好的聆听。
聆听不是真的只是听入一些的声波，
聆听并不是来代表你只是听见一些声波，
聆听是要留心藉着所说的话语，吸收的话语去了解对方，
聆听是要借着你所吸收的话语来了解对方。
有两个男人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有两个男人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第一个男人说，我的太太有很大问题，
其中一个男人就说，我的太太有很大的问题，
他常常自言自语，
他常常的自言自语，
自己跟自己讲话，
就是喳喳喳喳自己跟自己讲话。
第二个男人就话，
第二个男人就说，
我嗰个太太都有同样嘅问题，
我的太太也有同样的问题，
只不过佢自己唔知啫，
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佢以为佢同紧我讲嘢，
他以为他是在跟我讲话，
佢以为我喺度听紧佢，
他以为我在这边听得来劲儿呢。
第二个男人唔系一个听太太说话嘅人。
第二个男人，他不是一个听太太讲话的人。
假如我哋系愿意真系去留心聆听身边嘅人，
假如我们愿意留心来倾听身边的人，
呢个系我哋喺关系上边俾佢嘅最大嘅礼物。
这个是我们在关系上送给他最大的礼物。
我希望大家去反省一下，你是怎样聆听你的配偶的声音。
我希望大家能够反省一下，你是怎样来聆听你配偶的声音。
你是怎样的听你的子女每一天对你讲的说话。
你是怎样来听你的子女每一天对你所讲的话。
你在教会里面怎样聆听你和弟兄姊妹那个的讨论的事情。
在教会里你是怎样来聆听弟兄姊妹他们讨论的事情。
领导学大师 Stephen Covey 这样说，
领导 学的大师叫 Stephen Covey，
他说很多人听不是为要了解，
好多的人听不是为了要了解，
他听不是为了要了解对方，
他们听不是为了要了解对方，
他们听是为目的是要准备怎样的辩驳，
他们听的目的是为了要怎样的辩驳。
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吗？
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吗？
大多数的人听不是去了解对方，
大多数的人听不是为了了解对方，
而是听的时候已经是在想怎样 去作回应，怎样去作辩护，怎样再去作辩驳。
好多人在聆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加紧准备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辩驳。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怎样去听别人的说话。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是怎样来聆听别人所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教会的一个普遍问题。
有时我们开会议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有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
我看到有一些听到留意到有一些的声音彼此的交往，
我听见这些声音在彼此的交合，
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好像在当中那个的对话里面是没有那个的了解。
其实我仔细的在这边听，发现很多的对话都没有什么了解。
有时当别人讲的说话的时候，我想紧的是怎样的是辩驳翻他所讲的东西。
很多人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在这边想说怎么样去辩驳他，
或者怎样要 justify 我自己，
或者是怎么样表白自己，
而不是去试图去从他的那个沟通里面去了解他那个背景那个的原因，
而不是试图从这些人所讲的话中去了解他所要表达的背景和想法。
要建立一个的坚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委身在我们要聆听上面。
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委身在这个聆听上面。
因为你肯真正的聆听的时候，
如果你肯去真正聆听的话，
就是你表示你不是去企图去控制去管理对方，
就表明你不是企图在控制和管理对方，
你真的是去愿意了解聆听对方的时候，
你真的愿意聆听和了解对方的时候，
就是表示你我珍惜你，
就是在表示说我珍惜你。
求神帮助我们委身在聆听上面，
求神帮助我们委身在聆听上面。
下一次我听对方的说话，我真的要用个心去听。
下一次我们听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用心去倾听，
不是单单是用那个的理性去听，
而不是单单的用理性去听。
第三，我们要建立好的关系，要委身在爱的行动。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委身于爱的行动。
注意我所提到的这个是爱的行动，不是爱的感受。
注意我在这边提到的是爱的行动，不是爱的感受。
我们大家都很熟哥林多前书的爱篇，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的爱篇
第十三章的第四节。
第十三章的第四节，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然后说爱是有以下八样不做的事，
然后讲到说有八样不做的事情。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然后讲到有以下几样爱是做的，
然后讲到几样因为爱要去做的。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里提到的爱不是去描述那个的感情感受的 feeling？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边所描述的爱并不是一种感情和感觉，
而是这里提醒我们爱是要在那个行动上面，
而是提醒我们爱是在行动上面，
要忍耐对方恩慈，表达恩慈，
要忍耐对方表达恩慈，
不做一些不好的事对伤害对方，
不要做不好的事情来伤害对方。
然后要凡事包容相信和盼望，
凡事包容相信盼望。
很多人因为在婚礼经常听到这一段的经文，
有很多人在婚礼上都听过这一段经文，
所以有很多人有少少的误解呢，这个的关系只是适用在夫妻里面的，
所以大家呢就会有一种误解说这个爱篇呢是适用于夫妻的关系上。
但是假如你回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但是如果你回头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这个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是提到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的爱的原则。
在这边呢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是提到了这个教会里弟兄姊妹的关系的原则，
同埋在教会里面彼此侍奉的原则，
也是教会里面彼此侍奉的原则。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对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个的过错是有那个的忍耐，有那个的恩慈呢？
我们是否对弟兄姊妹的过错有忍耐和恩慈的原则呢？
我对于我们的同我有不同意见的弟兄或者姊妹有没有去包容他呢？
和我有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包容他们呢？
有没有不去计算他的恶，
有没有不去计算他的恶，
乃是要继续的忍耐包容，
而是继续的忍耐和包容。
当我们愿意在重新的委身在这个的爱的行动里面，
他们愿意继续的委身在这个爱的行动上，
我们教会就成为一个再翻返去一个的爱的群体，
我们教会就会回到这样一个爱的群体，
我们就会见证到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就会见证到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彼得前书第四章八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使徒彼得提醒我们，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罪。
使徒彼得他提醒说，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因为那个小肠癌的缘故，是施手术住了医院有六个晚上。
大家知道我最近因为小肠的原因我在医院里有住了六个晚上。
在当中除了王师母探我和我的仔基布探我，也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到 Thornhill 的医院探我，包括牧师再来。
除了师母和我的儿子来探望我以外，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到那个 Thornhill 的这个医院来看望我。
Florence 姐妹甚至乎探过我两次。Florence 姐妹。
Florence。Florence 这个姊妹她甚至来看过我两次，
她是有护士的背景，那就给我很多的提点。
她因为有护士的背景，所以她给我很多的提醒。
你都有出了院之后回到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又给很多的补品我。
我回到教会以后，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多的补品。
有些弟兄姊妹买一些很珍贵的补品给我，
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买了很多珍贵的补品给我。
我真的实在是很感谢教会弟兄姊妹那个的爱那个行动，
我真的是十分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爱的行动。
在当我在医院的时候，最后一晚
当我住在医院里面最后一晚上的时候，
那个护士跟我说，他说 Mr. Wong, you have a beautiful family。
那个护士他来对我讲说，黄先生你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我心里面是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教会的家庭。
我心里想说，是的，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教会的家庭。
我自己在加拿大的姐弟兄姊妹，我的哥和姐啦，我的兄弟呢都没来探我。
我在这边在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没有来探望我。
我不是埋怨他们。
我并不是说埋怨他们。
但是我真的很感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个的爱那个的表达。
我真的很感恩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些爱的表达。
所以在这今天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好好的珍惜你和周围亲爱的人那个关系的建立。
我真的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珍惜和周围人的这个爱的关系的建立，
因为关系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是最宝贵最快乐的，
因为关系可以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快乐的。
但是关系破裂的时候 可能带来最大的痛苦，这是难以形容。
而当关系破裂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大的痛苦，难以形容。
但是这个关系不是碰碰撞撞理所当然发生的，
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因为碰碰撞撞理所当然就发生了。
一个美好的关系是真的要我们付代价，是要委身下去的。
一个美好的关系是要我们付代价去委身来建立的，
不是靠着一些的摆布管理或者控制你去处理关系，
不是靠着摆布控制来处理这个关系，
也乃是我们首先自己要全然投身委身在里面，
而是要我们自己全然的投入和委身在里面，
委身在不离不弃里面，
委身是不离不弃，
无论我的仔女，我的仔怎样的做错事，我都始终都要将它挽回。
就是无论我们的子女他做了怎样的错事，我们都要去挽回。
无论我的丈夫做了什么的错事，他愿意回头的时候，我要接纳他。
无论我的丈夫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当他愿意回头的时候，我就要去接纳他。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接纳这些是神的家，这些班是我的弟兄姊妹。
教会是神的家，这些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他就算犯错我们都不离不弃。
对这些弟兄姊妹，就算是犯错我们也要不离不弃。
我们要委身在聆听，好好的了解对方。
我们要委身在聆听上面，好好的来了解对方。
目的是说我珍惜你，我要愿意明白你的处境。
目的就是说我珍惜你，我愿意了解和明白你的处境。
然后我们要委身在爱那个行动和表达上面。
然后我们要委身在爱的行动和表达上面。
就算有什么不和，有什么的争一些的摩擦，
就算是有什么不和和摩擦，
我们都要有恩慈有忍耐去彼此的接纳。
我们也要有恩慈和忍耐彼此接纳，
因为这班是神摆在我们周边的人。
因为这是神摆在我们周边的人，
你要怎样的培养是要看你投入多少。
你要怎么样的培养，就在乎你投入多少。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有长阔高深的爱。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有长阔高深的爱。
你的爱是难以测度同埋量度。
你的爱是难以测度和度量的。
是要我们同埋其他的你的儿女一同才能够明白。
是我们和其他的你的儿女一起才能明白的。
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领受了你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了你的爱的时候，
领受了你的宽恕的时候，
领受了你的宽恕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将你的爱去施予，也都去原谅其他的人的时候，
我们要将你的爱施予别人，也愿意去原谅别人的时候，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主你那个的爱是何等的宝贵。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明白主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
求主给我们智慧去建立你在我们身边 亲爱的人那个的关系。
求主你建立我们和身边亲爱的人的关系，
让我们得到鼓舞，是愿意是去委身投入，
让我们得到鼓舞，愿意去委身投入，
然后去建立享受你给我们在生命当中关系那个的宝贵，
然后让我们去享受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建立的这些宝贵的关系。
愿主这样的将恩典力量加给我们，
愿主你将这样的恩典加给我们，
让我们也都可以去祝福周围我们的人，
让我们也可以去祝福周围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